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Hello， 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感谢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西雅图中文电台，是不是觉得声音非常的熟悉啊？对，我是爱情麻辣烫的主播 Estella Honey。 那今天呢，哎，这个时间段你正在收听的是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为你呈现的人在旅途，对，我们是一档呢聊旅行的节目。今天的特别大来宾呢也是非常的有来头，而且呢人生也是过得很丰富，但是很年轻的一个女生哦。来，掌声欢迎我们前外资银行的高管，现在在我们美国洛杉矶留学的 Jenny， 欢迎。
Hello
Jenny， 嗨，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
哎，谢谢 Estella 的邀请，谢谢大家。很高兴来到这边跟大家分享我的故事，觉得非常荣幸来到这里。我呢其实对像刚刚Estella有介绍到，我之前是在国内的一个外资银行做一个管理层，就带一个团队，然后现在呢就放下工作，重新再过来洛杉矶这边读书的。
那就人生真的非常的有勇气的一个女生啊，就看她是很娇小的一个很淑女的一个女生，但是想象不到她原来带过团队的高管啊，太厉害了。好的，那我们友情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那你们除了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或者是来下载 APP 来收听节目。那官网和 APP 都是来搜 Chinese Radio Seattle 啊，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在我们的官网上呢，大家也可以收听到往期的节目。那今天呢 Estella Honey 请来的是 Jenny 啊，现在在洛杉矶留学，曾经是外资银行的高管。那我真的觉得她的人生像过山车一样的，这个词是我为什么要想到过山车，就是我觉得坐过山车是令人很惊喜，对吧？然后呢又充满了这个刺激和冒险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那 Jenny， 如果说用话语自己来形容的话，你的这个几十年这么过来啊，你还是很年轻的哈，你会用什么样的形容词？
哎，谢谢你。我觉得你说这个过山车，我觉得说的还让我有点惊喜，哎，好像形容的挺准确的。
是
的。那我觉得话，我好像其实也没有说就是很厉害或者很有勇气，我觉得自己就是爱折腾的一个人，停不下来。就是想要一直在路上去走。
对，所以我跟 Jenny 我们俩能成为朋友，我们能够彼此的认同认可，就是有一点我觉得真的是共性，就是我们都很爱折腾，对不对？
是的，
人活着就是要折腾。
是你。
今天呢 Jenny 要跟我们说的是，他很低调哈，那个就是高管那块他就不聊了，对，他就聊一聊说从这个银行辞职以后，对吧，之后的一个人生的旅途。你是在银行辞职之后第二天就开始了说走就走的旅行，去了泰国。
是的。
那是你第一次去吗？还是说曾经也去过？
泰国是我第一次去的，就当时很奇妙，就我这一次主要是想要分享就是我从银行辞职后的故事吧。银行辞职之后呢，就我本来说计划想要回家了，然后因为约好的一朋友没有就是帮我飞机了，然后当时我就躺在床上说，哎，我干嘛去好呢？就突然辞职之后第二天有点小空虚的感觉。然后呢我的银行拍档就最好的一个工作伙伴，他刚好是在泰国旅游的，他直接给我发个信息，哎，那你要不要过来呀？然后我想想，哎，挺不错的主意，然后就当场买了机票，早上买的，然后下午的机票就去了泰国。
是当天买票当天飞。
是的。对，我觉得就是这旅途中很有惊喜，也有一些小事故，就让我觉得这一次是挺不错的一个旅行。
那说到泰国呢，哈尼也是还是不算陌生哈，因为去过几次泰国。那我想问一下 Jenny， 你第一次的泰国之旅是去了哪几个城市？
我主要去了曼谷。
曼谷第一城是曼谷，我也去过。
是的。
然后呢？
我就待在曼谷，没有去其他地方。
因为曼谷它是属于泰国的首都嘛，对吧？来说说你的这个充满了惊险的旅行。
一开始就是我就拉着拉箱子就直接去蹦极场了， 然后我发现就是我没有提前准备我的那个照片，他要就是落地签嘛，需要照片，然后就现场找了很久才找到一个可以拍照的地方。其实这个还算还好，就是小时候，就是后面我就是去到的时候，曼谷已经是晚上了，晚上就是有点黑灯瞎火的感觉，就找了很久，兜了很久才找到我所在的地点的一个订的酒店。就这个就是属于旅程中的小问题，但是我觉得就要爱去折腾，要去改去问别人就可以解决。然后让我惊喜比较惊喜的一个就是我到了曼谷之后呢，没有马上跟我的那个工作伙伴拍档有直接对接上，就是我自己先待了一天。第二天的时候我就接到了我的另外一个银行前辈的一个电话，他问我你在哪里呀？对，因为他还不知道我离开银行了。然后我就说哦，我在曼谷啊。结果很碰巧的是他说哎，他刚好有个要过来曼谷出差，就是他们要有个房产的项目要看什么的。第二天我又跟另这一班就是我银行的前辈的工作的伙伴就汇合在一起了。为什么我特意提到这个呢？因为其实那个我的前辈对我后面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他后面帮助了很多，所以我觉得让我感悟的话，就是虽然有一些说走就走的旅行听起来会有一些惊喜，但是惊喜还是特别多的。特别是你会觉得无论你去到某些地方你还会遇到一些人，感觉就是天注定的一种缘分。
是，但是你现在听来好像是两帮人都是你原来就认识的朋友，一个是之前就约好要见的，后来的那个是也是你的朋友介绍的一个团队，也在泰国曼谷能跟你碰头一块玩，对吧？
对，就是我完全没有计划的旅行，但是当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觉得会有人会跟我一起汇合去度过这个美好的旅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中所以最让我惊喜的部分。
对，感觉上天安排好的，是不是就是那个 timing 那个时间段你就必须要去。
是呀。
那你在曼谷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就是旅程当中有什么样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呢？
曼谷其实主要是还是这一点，然后当时我还去就跟着我那个前辈的一个团队还去参加了他们的项目，然后我还认识了就是曼谷里面的一个华人圈子很厉害的一个属于女强人吧。就在泰国的华人圈子，他的亚洲传媒是他们自己公司总统的影响力是非常大，我觉得就非常幸运能认识这样的人，然后也了解到说哦，原来我们华人在国外在境外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所以我也觉得你是一直是很幸运的一个女孩。
遇见你我就很幸运啊。
对，你的体质真的是吸好的一面的，不是吸渣的一面的。
谢谢。
那你就相当于就是通过你的这个前辈可以认识到非常优秀的华人，在泰国发展的很好的华人，对不对？
对。然后
那你有没有感觉好像不像旅行了，就有点像商务旅了？
其实并没有，因为可能我的旅行我会更注重跟人去交流这部分，就风景是一部分。就我觉得旅游，因为那个人已经是两年之前的。旅游之后呢，我会感觉说如果留给我更加印象深刻的是与跟人的一些交流，跟人的一种缘分。风景当然都很美，我也很喜欢泰国的美食，然后几个景点都很漂亮，但最终留在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缘分。
明白了。那就是对那边的人文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因为毕竟第一次去泰国。
我觉得那边的人真的是好热情啊，然后有好多好吃的美食，就我已经去了好几个这个小吃店，然后一起他们那里还有一个特别出名的寺庙，就很多人都会去拜一拜神，虽然我就是不是说很忠诚的一个信佛者，但是还会去拜一拜，祈求一些
祈求什么？
祈求就是希望未来的路走得会更加顺利，祈求可以遇到就不一样的人，对，更好的一个体验吧。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就是 Jenny 我感觉过去了，你是在职场和生活方面这两个部分你都挺看重的，会不会？
是的，我希望就是说可以平衡我的生活跟工作， 然后呢，我也会把我的一部分的工作融入到我的生活里面去。
嗯哼，
对，
嗯，
分享一个之前的，就是我还在银行工作的时候呢，我会去到台湾啊，
嗯，
或者是说美国啊，反正国外的一些城市，然后我去是在放假的状态，然后我会特意去拜访当地的，我们银行的一个当地的同事，然后这又重新链接上了我的一些业务。就是有时候会觉得，
嗯，
虽然我在旅途上，但有我也能就是为了我的工作去做一些这样子的一些铺垫，就有一点点小融合。
嗯，
但是我希望工作跟这个旅行生活是可以平衡的，虽然我觉得有点难，但是我也努力在做的这个。
对，你再去把控那个平衡，对不对？就咱俩做的事情很像。对，后来我发现其实挺难的，尤其对于女性来讲。好，那再继续说到你说的这个旅途中又稍微办了一点这个公事哈。那你是在旅行之前你就想好了要去拜访谁，就提前计划好，还是说你主要还是想是去那边玩，然后顺带的拜访，就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目标想法目的要去拜访你的同行呢？
我会提前想一下，就其实我会比较多次是一个人旅行的，包括我待会儿有可能也希望跟大家分享到我一个人去纽约，就是我一个人过去的时候，其实我会想着，哦，在那个城市会有哪些人是我认识的，那我就会肯定会特意去安排一下时间去跟他们会面，去聊一聊。然后当然顺便也请他们做一下当地的导游，就是，哪里好吃的好玩的，其实问当地人是最快的。
对呀，对呀，就
是
如果你想去
的
地方，对，是有你认识的朋友，那是最好不过了，是不是？不会觉得太陌生。
对呀，然后从泰国回来之后呢，我又跟我的闺蜜又去了一趟越南，算是比较就是闺蜜之间的玩的比较开心的一次旅途吧。
哦，去越南，这个越南那边越南盾好花是吧？
对啊，我花了20万买了杯星巴克咖啡，哇。
20万是多少人民币？
大概也就十几块钱的一个人民币吧。
啊，那比在中国喝星巴克要便宜啊，对吧？
是的，对，玩的挺开心的。那边的话有一个有闲港的巴拿山，风景就特别好。后面我就从就是在国内，因为我辞职之后其实是有一定的自己的计划的，然后我就来了美国。那会还是疫情之前，就是2019年年底跟2020年的1月份，我当时来了美国，就待了大概2个月左右吧。
嗯，就是你说的那个过圣诞是吧？那时候在纽约。
对对，是的。
Okay,
我第一站是在洛杉矶，这边比较多我的朋友，包括我现在也在洛杉矶。然后呢，我就想着，就圣诞节嘛，2019年的圣诞节。想过得特别一点，因为毕竟是我工作那么多年来是终于有空闲的时间，从毕业之后一直工作，计划了去纽约的一个旅途。
我就好奇是你为什么会选择纽约呢？
纽约是就可能大家如果是没有来过美国，对美国的印象就是觉得很豪华的一个就是发达国家，那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在美国有了解到，其实很多地方其实生活会成大农村的感觉，那只有纽约给大家是的感觉是大都市繁华。
对，
还有包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是做银行金融行业的嘛，那纽约的华尔街我也很希望去看一看。
啊，那去华尔街怎么样的感受？
华尔街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有个铜牛，就是对的股市牛市的一个象征，好多人排队就是为了说去给他做个合照，
摸一摸拍拍照，
摸一摸拍拍照就带来好运。
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这个定点广告要到了，广告之后呢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人在旅途，来听一听我们的非常优秀的 Jenny 同学啊，他在高管这份工作呢把他辞了以后的人生旅途是怎么走的。 OK 稍后来喽。 OK，welcome back，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人在旅途》。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来的特别大来宾呢，是曾经在外资银行做高管的一个非常优秀的女生 Jenny。她现在在洛杉矶，我们掌声欢迎。
Hello， 大家好。
嗯，好温柔啊。好，那刚才呢，大家有听到 Jenny 呢来跟大家分享了她在这个高管，在银行这个高管工作啊，辞职以后啊，第二天就来了一趟说走就走的旅行，去了泰国。那也是这么巧合，是能遇到一些认识的朋友，大家可以一起玩，但同时也遇到了新的朋友。那她在旅途当中呢，她不单是注重这个风景。不单注重这个食物，对吧？更注重的是，就是说能碰到什么样的人，人与人之间的那种交流是他更看重的，对不对？啊，那 Jenny 呢？她是做这个金融业的，那所以呢，她在2019年一个人跑去纽约过了圣诞节。OK， 接下来我们来继续请 Jenny 来聊一聊她的纽约之行。
好的，谢谢 Stella。纽约之行的话，我觉得。让我一直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就可能我这一生就只遇过这一次，就是我误打误撞，对，去了一个 gay bar， 就是很尴尬的一个情形。
去了个 gay bar，
是的，是的。就当时呢，我是在一个人在闲逛的时候呢，站在广场里面就认识了另外一个朋友，对，就当时其实聊得挺好的，一个外国朋友，美国人。然后呢，那个小哥哥说：“哎，要不要去喝一杯？”就是简单的说，就是继续聊一下，然后分享一下。
这段很多人很想听，哎，这段很多人想听细节，
听起来像是一种邂逅。
对对对，你们这个艳遇，你在什么样的场景下碰到他？他怎么跟你搭讪的？
就是其实我是在一个广场里面，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圣诞树，很漂亮。然后因为我是这一个人嘛，我就想，希望有人给我拍照，但是每次只能自拍，拍得很不完整。然后我就，就请了一位看起来比较友善的一个小哥哥，然后就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拍张照？然后，对，然后就这样子，我们就聊起来了。他也是学生，对，他当时是学生，是学医的。
嗯，你是在人群中挑最帅的吧？是不是挑了半个小时？
挑了一个感觉比较友善的，对，他真的很 nice。后面我们现在也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但是我们的好朋友呢，就是从这个一起误打误撞进去一个 game bar 里面。当时我们就上网找嘛，哎，哪里可以喝杯东西，坐下来可以聊一下天什么的。然后呢，就找人，哎，感觉那家挺多人的，挺热闹的。我们也没想太多，就直接进去了。然后进去之后呢，我们就点了两杯喝的东西，然后坐着，然后突然觉得有点不太对劲，怎么好像都是男生呢？当时我就心里暗想，后面呢，我们就在网上去找了一下，哎，原来这是一个 gay bar， 就专门 gay，对 gay bar。然后呢，那我们已经点了喝的东西了，这次。反正我自己觉得很尴尬，但我们还是坐了几分钟，喝了几口那杯东西，毕竟已经付了款，也不想浪费嘛。然后就两个人就急匆匆的走出了这个酒吧里面，酒吧外面，然后一直就两个人面对着大笑起来。
他那个门口没有插那个彩旗吗？
可能是有插，我们没有留意到，我忘记有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段经历的话，也是我估计我应该不会再进去类似这样子的一个酒吧了。
我觉得也还好吧，
是的，
就是说，因为你们是一男一女进去，对吧？不是说你一个女生进去，对不对？
是的。
如果是一个女生，
但是我觉得
会害怕。
有挺有趣的，现在回想起来就觉得挺逗的。也就是这个经历，我跟那个美国的小哥哥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就
没有办法谈恋爱吗？
我们那隔的还是有点远，是的。
所以你是从你在恋爱 方面就是算是比较偏理性还是偏感性的呢？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觉得可能都有吧，
都
有时候理性，有时候感性，人总是一个矛盾体。
是吗？嗯哼，所以就是两地恋你是不会考虑是不是？
对呀、
啊、对，两地恋真的太辛苦了。嗯，
然后呢，后面
过来人，嗯，你说后面。
是的，后面我是住在那个 Airbnb 里面嘛，然后呢、嗯、我又做了一晚上的厅长。我明明订了房间，但是我去就是洗澡的时候呢，发现回来房间的门反锁了。
嗯，
然后当时我已经是很晚了，然后我的所有东西包括最重要的手机房间在房间里面，我就很也很尴尬。就隔壁呢，隔壁另外一个住客呢是一个意大利的小姐姐，就一对情侣吧，
嗯，
然后我就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就敲他的门，就说：“哎呀，这个有没有给房东打个电话？我的钥匙被反锁在里面的。”后面我们实在联系不上房东，于是我就在纽约的那个民宿里面做了一晚上的厅长。
啊，这样啊，
是的，
哦，
这也是
没办法休息
一个，
嗯，
啊、对。其实还好，只是纽约还是比较冷嘛，那时候开了暖气之后呢，感觉还好。
嗯，但是还是觉得是有点冷，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能躺床上睡，对不对？
是啊，就会比较睡得比较辛苦。
那它是有沙发吗？嗯，
对对，我就睡在沙发上做了一晚上的厅长。
嗯，那你会不会有点害怕？嗯，
啊，当时还是觉得有点害怕了。但是就是一起住房的一个来自意大利的小姐姐，一个情侣，他们都也是很 nice， 就帮助我去联系房东啊，包括给一些被子啊，然后给一些我能吃的食物给我，所以我觉得特别暖心。
嗯，挺好的，挺好的。嗯，这我就想问一下 Jenny， 你会去住那种就是叫做青年旅社吗？就那种背包客的那种？
哦，我没有住过那种哎。
嗯哼，我也没有住过，
比较喜欢住那个 Airbnb，
嗯，
民宿。
就是那种混住的那种，你还是会害怕，会不太敢去尝试，对吗？
是的，因为因为不确定就是能遇到什么样的人吧，然后我是觉得找一些，我是会在 AMB 上面就是看一些评分比较好的，然后可以看照片就比较舒服的，我也可以对比一下价格还有位置，看看我要去的地方是比较近一些，还是说我要坐什么车会更方便一些。
嗯哼，嗯哼。
然后我呢在纽约那会是换了两个地方住，因为想着换了不同的地方去，
不同的那个区是吧？
嗯，是的，是的。
嗯，
然后
住过哪两个区？
前面两天晚上是住的时代广场附近。
嗯嗯，
对，
时代广场
我
也住过。
就是、我做厅长。
嗯、
哦，对吧？
嗯，
就很一出门就是很热闹的一条街，一看到时代广场的大广告牌，哇，好亮！
嗯哼，
看到很多很多人，世界各地的人，不同地方的人，
在那边感受了它的这个夜景，是不是？夜景不能错过。
对呀、啊，对呀、啊，夜景超漂亮的、
嗯。
然后那边还有一棵每年都会出现的一棵很大的圣诞树，
嗯，
就挤进去排队，都要拍照，都要等好久。
那所以圣诞那天就是你邂逅的小哥哥有陪你吗？还是就是你自己过？
后面我们有继续约了一天，两天一起玩，就一起去一些博物馆啊，包括唐人街，我还教他怎么用筷子。
哦，哎，那挺好玩的呀。嗯，
是是是，我觉得可能
是都还蛮有好感的，对吧？
就比较聊得来，因为可能都是比较年轻，
嗯，
一起去了一个，大都会博物馆啊，自然历史博物馆，
嗯，对，我觉得你也是属于那种很文艺型的，就是知识型女性，就这种什么博物馆类的都会特别喜欢逛，对不对？
是是的，哎，然后给大家可以一个小 tip， 就是在博物馆里面的话。像我去的那个自然史的博物馆，比如说它的价格，比如你跟他说哦你是学生，然后你想付多少钱的门票，你是可以自己决定的。
嗯，
就它的标价好像是10块还是20块的标价。
嗯，
然后呢，这个小 tip 是我朋友告诉我说，哦，你可以跟他讲说，哦，我是学生什么的，那我想就是付1美元就买这个门票。
嗯，口头说就行吗？不需要证件。
对，不需要证件，直接是口头说是可以的。
嗯，
给大家一个省钱的小妙招。
那你付了多少钱？
我付了1美元。
好吧，会过日子。
对，我是想测试一下，说，哎，是不是说的是真的？
哦，
我觉得
真想做个测试。
对，挺人性化的，挺好的。
嗯，就是特别就是为学生这块啊省了不少钱，对吧？
对呀、啊，对呀、啊。然后在纽约的话，我觉得那个汉堡挺好吃的，就是 Shake Shack 的汉堡。
啊，那家我也爱。嗯，
对啊。
嗯哼，还有什么好吃的？嗯。
啊，其他好吃的，我觉得还真的没有太大的印象。
嗯嗯，那有没有在纽约那边吃什么中国菜？因为那边的那个中国的餐馆也非常的多，集中。
对。我就带了我邂逅的美国小哥哥去了唐人街，吃了粤式菜，就相当于港式茶餐厅那种。
啊、哦，对啊，因为 Jenny 是广东人嘛，对不对？广东呀。
啊，嗨呀嗨呀。
嗯嗯。
广东。
然后他喜欢吗？他喜欢中国菜吗？
他还好。
嗯。
就可能吃的不多，只不过是喜欢去尝试。我觉得是挺 nice 的一个小哥哥，
嗯，
他现在是在San Luis 是学医，
在学医，哇，好优秀哎，学医好难了，
啊、
嗯哼，
是他要读4年，
嗯，那你们就是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吗？
后面我还继续来到了这里后，我们见过面，我还去找他玩过一次。
哦，就是你有再去纽约过？
是的，是的，去不是去纽约了，是去到他的那个城市，
就他在读书的那个城市是吗？
嗯，对。
啊，你们我觉得应该有故事吧？啊，就舍不得说。
没有了，我觉得我去的地方多，感觉每个城市都有一些自己的朋友，这种感觉挺不错的。所以为什么
我喜欢，他就没有向你表白什么吗？
我也希望有，希望以后吧，可能。
是你对他没感觉还是怎么样？还是他太害羞了，就连暗示都没有？
可能我们没有，就是往特别往那方面去想，就是朋友。
哦 ，OK，
对，
他有跟你学中文吗？
我教过几句中文，就是基本上的你好啊这种会讲一点点。是，然后我也很乐意想要分享到，就是我后面去了一个 Airbnb 就民宿嘛，有个那个房东是一个老奶奶，我觉得就跟她聊得也很开心。她说到一句话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包括现在我都一直是记着的。
她说的英文
就很简单。她是一个中国的一个奶奶。他呢，其实他之前在国内是当老师的，后面就跟着子女就来到了美国这边生活。其实他一直想要回去，但因为家人都在这边呢，他儿女也不放心他回去，他一直没有机会回去，所以他就特别想念国内。我就跟他聊了一些国内现在的一些情况啊，给他看了一些照片，他就非常开心。他就跟我最后的时候，我走的时候呢，他还给我杀了几包零食。我觉得特别暖心的一个奶奶。对，他说了一句话，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我觉得是我们都要去，就能做到的话是非常不错的。他说人生很短暂，好好休息，好好吃饭。
真是非常朴实的这么一句话哈。
对对，他就不断在重复这句话，我觉得就是真的，人生很短，的确很短，但是我们通常可能会忘记了休息，可能会忘记了说去好好品尝我们的美食。觉得我们可以说更好的去享受现在，去珍惜现在的，去体验现在的一些美好的东西。
对对，我也觉得就是说一定要珍惜生命，对不对？就是上帝安排我们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是有带有这个一定的使命的。但是在我们去说出良言，就说出好的话，做好的行为之外呢，其实我们也要去好好体验，就是我们从个人角度讲，要好好体验我们这个人生的一个过程，过程非常的重要，对吧？
是的，你说的太对了。
对啊，我跟 Jenny， 我记得跟 Jenny 我们第一次见面，其实我们聊到的，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说人生短短几十年，对吧？一定要活在当下。
是的。
那 Jenny 也是真的是老少皆宜哈，就是老人家也会喜欢你，然后呢，同龄的是吧，不同年龄阶层的朋友都愿意跟你交朋友。
是的，其实我觉得这点的话，就当我在外面走的比较多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当我真诚的对待他人的时候呢，别人会更愿意帮助我。
好的，亲爱的嘻哈宝贝们，我们的定点广告又到了，广告之后呢继续，稍后聊咯。 OK， welcome back，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来自西雅图中文电台正在为你播出的人在旅途。亲爱的嘻哈宝贝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麻辣魔力主播 Estella Honey。 那今天呢，除了我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温柔甜美的声音，那就是来自现在住在洛杉矶，那曾经呢是在国内呢做这个外资银行高管的 Jenny。 欢迎。
Hello 大家好，谢谢 Estella。
那 Jenny 接下来呢要跟我们聊的是，她呢在纽约过了圣诞节之后就回国了，那个时候就发生了疫情，对不对？
是的，我觉得疫情对我影响的是特别大的。
有哪些影响？
打乱了我的计划。
就
我本来是说我从美国回去是为了过春节，因为每到春节都希望跟家人在一起嘛。也希望说春节之后我会继续回来美国这边，继续我的一些计划，就准备读书之类的。然后呢，我还很清楚的记得，就是我当时我上飞机回中国的时候呢，
那时候是还没有收到说关于疫情的一些消息，但是当我下飞机之后呢，就所有的消息都一涌而来，就哦疫情啊，你要戴口罩啊，买不到口罩，各种消息就进来了，就突然觉得哎，好多东西一下子就计划就赶不上这个变化了，
完全被打乱了计划。
对对，然后那会呢就就过年那会呢就直接在家里待了2个多月。
那个时候是出不来是吗？不允许。
对，出不来，不允许出来。然后当时也觉得说很外面很危险，很大家都很觉得应该待在家里响应国家的效应嘛。
嗯，
所以当时在家里待了2个多月，其实也是挺好的。
嗯哼，
因为我好像从毕业以来没有在家里陪着爸妈待那么久了，所以突然也觉得在家人的陪伴下也是度过了美好的一段时间吧。是的，我觉得我还是没有折腾，没有停下来，就还喜欢折腾。于是呢就疫情过去之后稍微好一点，大概在5月份的时候，我有个闺蜜是在四川的，但她生活是在跟我同一个城市，我就因为他当时本来想回家乡去嘛，但因为飞机都是不太好坐，会避免感染，我就说那我们就自驾游回去吧，我开车送你回去。
你开车？
就这样子开始，我们就开启了一次的自驾游旅程，从广东开到了四川。
哦，四川哪里？
四川成都。
哦，终点站是到成都。
是，然后我们在成都就住在他的家里，中间的话还去了周边城市玩，去了九寨沟，哇，真的超漂亮的。
对，九寨沟好美啊，那个非常 natural 的景，我也去过，但是票好贵啊。
哎，我感觉我去的时候还比较幸运，因为当时呢，他景区是封了，就关了，但是我去的时候是刚刚好开通，所以人不是很多就感觉那个票是值得的。
对对对，
都不像高峰期去的时候很多人。
那你这性价比还是比较高。
是的，我觉得非常漂亮。也是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玩无人机，玩拍摄。
哦，对啊，就是你玩那个无人机很溜，你是什么契机开始说哎我打算要买一个无人机来玩？
之前有跟朋友有接触过无人机，但因为工作也觉得自己没时间玩，就没有买。然后就是从去自驾游第一次，我觉得路边的风景真的太美了，就很想把它记录下来，然后分享出去，所以就直接就网上买了一个无人机，然后寄到成都。我当时在成都嘛，直接就自己学，从网上自己学去玩无人机，然后还建立了自己的频道去发视频。
对对对，来说一下 Jenny 的频道。 Jenny 很想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
可以关注一下。
你说吧。
是的，我在抖音上会有分享，就可以找一找，叫女飞侠在美国。
女飞侠
会分享一些美景。是的。
对，
那时候呢，最开始就自驾游四川，就拍了九寨沟，然后还去了成都，然后沿途呢，我们还经过了，就是像广西桂林，还有天下第一龙脊的龙脊梯田，这些地方都去拍过。我觉得，当时的风景真的很漂亮，那会还是春天，所以到处一路上，包括去到的山树林里面都是盛开了很多鲜花，春天的感觉。对，
到处都是充满了春的气息，是吧？
是，有油菜花，有各种各样的花，觉得非常漂亮。
对，
然后当时的感悟比较深，就是很多地方都是一个比较萧条的迹象，因为疫情的影响，很多人就可能只能待在家里，然后景点也关了，酒店啊餐馆这些都关了，就很
萧条，选择也很小。
是的， 但是呢，我也慢慢的发现，通过我的无人机看到大自然已经在不动声色的为这个世界渲染了整个春天的色彩，万物复苏。对，就觉得还是充满希望的，还是希望说这个疫情快点过去。
就是还是感觉到一片的这个生机勃勃哈，人生还是很美好，没有被这个疫情吓到，是不是？
对啊，就这样子，我们就玩了一圈，大概在成都也待了2个月吧，就回到了。
哇，你在成都待了2个月呀？
对对，
那你
在我的闺蜜家。
你自己你感觉什么感受？就是会不会觉得，就是那2个月是很接地气的成都人的生活呀？
有一点点，因为我是住在我闺蜜家里面的，就在她家里蹭吃蹭住。然后呢，也没有说特别跑去城中心去玩。她家是在那个天府机场附近。一到时间呢，我就很喜欢出去外面的，他们很大片的田地，就在田地里摘野菜吃，然后去看那个油菜花。去拍摄，我觉得摘野菜这个是让我回到我的童年时代，
是吗？所以你会去看哪些野菜是可以吃的？你会挑
是
不是？
是的，我会挑。然后那些野菜，因为是春天，它们长出来很新鲜的嫩芽，就很清甜。然后我就把它摘回来，然后跟我闺蜜还有她的家人一起去做饭吃，然后去。享受这一个美食吧。
对啊，
享受这个过程。
Jenny, 对，我跟 Jenny 我们俩有一起做过菜，我觉得 Jenny 做的菜也是真的挺不错的。你也可以搞个吃播呀，这做菜美食主播。
哎呦，是吧？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说读书什么的，就是经历。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 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昨天喝过的汽水瓶，用完的酱油瓶，今天。洗净擦干将空瓶回收，明天孩子拥有更美的地球。给予我们的孩子一个永续的明天， Waste Management 鼓励你我正确回收。
就是不够用，对不对？
对对，就是其实觉得想做的事情挺多的。
对，
就感觉时间不够用。
真的，我太有同感了 ，Jenny。
对，然后就是从我从银行辞职之后呢，包括我从到后面自驾要回来，重新回到广东，其实都过去了大概大半年的，对，相当于我的半年时间没有收入。其实，虽然我也有一些被动收入，就是做一些投资什么的，但发现其实还是。遇到一些瓶颈，就觉得钱不够用了。对，当时就回来之后呢，还是多亏了我当时，你还记得我在泰国就是遇到的那个前辈嘛？当时他带一个团队，对，他们公司需要他有个教育的公司，我就去他公司先帮忙了，所以也缓解了我了一下的经济压力，让我没那么焦虑。对，那会。就觉得很神奇，就觉得你可能之前偶然遇到的人给他跟他有一些链接的关系，有这个缘分在，然后你可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你也不能帮到什么，但你后面你可能在某个契机的时候，他会觉得会帮你一把，缘分重新就链接上了。我觉得这个是很奇妙的事情。
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我觉得人一定要出去走，对吧？要出去走动，你要跟这个世界有多一些链接，那你的生命真的会有更多的契机，就是改变的可能，会有变得更好的可能，对不对？嗯，
对，是的。
嗯，然后觉得你是很善于交朋友的，
对，感觉身边人还是很好，我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
嗯嗯，你想说什么？
是的，然后就继续在回来国内之后呢，因为疫情一直是就是好一会儿，然后又没有说完全好，但虽然说就整个疫情在国内已经上，但是控制的非常好了。那我也想想我本来自己的初心跟计划，就是我其实也希望是说来自这边深造读书。
所以是因为疫情影响了你的留学进程，你本来是早就想来的是吧？
是的是的。所以从就那段时间呢，我感觉可以总结一下我从此之后的一个心情。就一开始可能好自由啊，突然不用工作了，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希望，然后很多想做的事情，想玩的东西，想学的东西，对，就包括就是可能是在纽约之前这段时间吧，都感觉整个人是挺轻松的，然后然后
就像那个从那个笼中放出来的小鸟一样的是吧，哇，突然间变得好自由。所以我也想问一下 Jenny 一个问题啊，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好奇，就是说你曾经的这份工作真的可以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羡慕哈，很体面又能赚到钱，对吧？这个精英阶层的这样的工作，你为什么就这么能够忍心就辞职了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呢？受了什么刺激还是？
这的确是好问题，的确很多人问过我，还问我说你后悔吗？你从那么好的职位出来，现在
后悔
吗？的工作嘛，或者是怎么样的？我。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也很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好像我放弃错过了一些什么。但是后面我慢慢就悟出一个道理，就是这个世界上就从来没有说最好的选择，而是只是你做完选择之后呢，努力把这个选择变成最好的选择。是，我就用这句话来激励我自己，我只能往前走了。
对，而且你必须得有舍才有得嘛，对吧？
是的，是的。其实我还是觉得自己收获特别多的。就刚刚讲到的说，从一刚开始离职就是放飞自我，然后到中间疫情来了，然后打乱了计划，就我会陷入一种迷茫、自我怀疑，然后感觉未来的路不知道往哪里走，甚至会有一点小抑郁的状态。然后呢，我重新在审视自己的时候，就找回自己的初心。所以我又重新计划，又来到了洛杉矶。这是我觉得是感悟的第三个阶段，就是重新出发，我又更渴望未来。
那你现在是就是留学的那个状态，跟你曾经来旅游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呢？在洛杉矶的生活？
是，我现在感觉是挺充实的。就包括说我当时可能最第一次来的时候觉得是希望去体验、去玩、去接触，那我现在呢，我会更专注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学习是一方面，包括我也希望建立好自己的一个个人影响力，就发一些分享自己的生活在我的 channel 上面。然后也通过
你说
也通过说各种方式去认识到很优秀的人，跟他们学习。
对。那最后问一个问题哈，就是你觉得洛杉矶这个城市给你什么样的感觉？
洛杉矶这个城市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就我今天才发了一个就是一个抖音，就说到说我现在终于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喜欢洛杉矶了，因为你看现在刚好是冬天的时候，那我们在山脚下其实是还是天温度很暖和的，像在春天秋天的感觉。但是你抬头往上看的时候，你山顶上是下雪。大家周末可以去山上去滑雪。所以 这个天气是给我感觉是特别舒服的，然后这里的文化包括人特别 nice， 文化特别包容。
那你的下一站旅程决定了吗？要去哪里？
下一站还没决定，但是我希望会去到一个比较让我舒服的一些，像瑞士吧，我是比较想去瑞士，或者去看、看极光，这两个是我可能比较想去的。然后我也觉得在旅途中，我觉得这是很有感悟的，就是当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就是我们有足够快速的计划去应对突如其来的变化，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总是你在旅途中会有惊喜或者是意外发生。然后当我们当我迷茫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很希望自己能多出去走走，接触不同的人，然后看见海，看天空，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途，然后你说不定就能察觉不一样的人生，就包括我可能出来之后我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
OK，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是接近尾声了。那非常开心呢 ，Jenny 来上我的节目《人在旅途》。那我相信呢 ，Jenny 这么一个独立的、一个很勇敢的、一个坚强的又很优秀的一个女生，她接下来要在美国的人生的旅程呢，一定会更加的精彩。那也希望 Jenny 呢，有机会一定要来西雅图玩一玩，好不好？
好呀，
西雅图，对，西雅图有非常多。对，很多华人，很优秀的华人。然后呢，西雅图的景也非常的美，虽然它经常是这个有半年细雨绵绵的哈，但是你又看到了另外一种美国的风景，好不好？好，谢谢 Jenny 啊，也谢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宝贝们的收听。那我们在下一次节目当中，人在旅途，我们再会喽，拜拜，晚安，
谢谢，拜拜。